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谢欢。那么我们的家庭生活这个栏目呢，就是讲老百姓的事儿，聊老百姓的天儿。所以呢我们呢比如说会谈一些什么生活呀、娱乐呀、儿童教育呀等等的话题。另外呢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踊跃参加，如果你周围呢有什么名人趣事啊，会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请跟我们电台联系。那今天呢我们呢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呢，是陈红霞女士，她呢是空体系创始人，也是国际空瑜伽育疗导师和培训指导师。那她这次呢出行美国，途经西雅图来到我们中文电台。另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电台的老朋友李云老师和我一起做这个访谈。那大家呢可能对李云老师呢一点都不陌生，他呢就是中国萨提亚研究中心的注册心理咨询师，尤其擅长儿童心理。所以陈红霞老师和李云老师，欢迎你们。
那谢谢。
那个陈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们中文电台是不是？
是的。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大家好，刚才谢欢已经介绍过了，我叫陈红霞，来自中国。
能不能再多说一点？
因为我们和生活息息相关嘛，因为我们做的是生命艺术。当然，过一会儿我们的访谈节目可能会谈更多的话题，我想把这个时间留到之后再讲。好吗？
好的。那个我看过您的一些简历哈，然后我知道您呢其实从事很多方面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职责，所以你能不能跟大家谈一下，就是你的工作和职责都有哪些方面呢？
空生命艺术，我们在美国成立的是一家空生命艺术的协会。那么主要的主攻方向是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的绽放，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我们所有的生活活出艺术性，这是我们的主旨。然后它所涵盖的领域非常多，是只要和我们生命相关的部分，全都和我们有关
啊。
所以它涵盖的面是非常非常广的。
对。然后陈女士，我还注意到就是您在亲子教育和儿童瑜伽方面呢都有很多的研究，对吧？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家庭生活栏目呢，我们的面对的很多的观众呢其实都是家长，那么他们对亲子教育啊、儿童教育就特别的感兴趣。像我们中文电台前一段的时候跟李云老师做了一系列的儿童心理营养，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每个月的那个收听的榜首，所以我想也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不可以
啊。因为我们一般对于儿童亲子，因为我们也经常在国内国外开设一些亲子课程，那么我们都知道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会发现和很多孩子互动，那个孩子说实话我们不需要特殊的教育，比如说做瑜伽，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用瑜伽的互动，因为他孩子有天然的呼吸的能力，那么我们在和孩子互动的时候是孩子在教我们，而不是我们在教学生。就那些孩子他会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对于他们来说，因为我们有些教师网我们有一个瑜伽品类啊，那个在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流，就是流动，只有孩子是不需要教的，他自然的有一个非常美的流，他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是好像是他学习过一样，就是他的细胞里是有这种记忆的，就是孩子是不需要我们来教育的，他是一个他越自然成长他越能够有生机。还有一个呢是这也是我们的经验，就是孩子是宠不坏的。孩子，因为我
这话怎么讲，
因为我有一个18岁的孩子，他从小我就会因为我经常出门出差，然后我会对他比较宠溺，就表面是宠溺啊，但是一般原则性你要把握，这也是我想把这个经验也分享给更多的听众的。因为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学生也是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情况， 你越爱他，因为一个被爱滋养长大的孩子，他是有责任心的，
嗯，
然后他一定不会被宠坏。那么我的儿子以及我很多的学生，因为我们也使用过这种方法，因为我是一个实干型的老师啊，然后我们的体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很多的教育，那么实战出来的那个，我们说成绩才是硬道理，那么这是一个实战的成绩的一个，我们说是报告，给我们的报告，它是真的经过了10年或者20年，然后我们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回来，发现诶，受宠的孩子他都没有被宠坏，反倒是我们管理很严格的孩子，他们
嗯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我觉得这是可能和很多的家长哎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疑惑的部分啊。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多交流，然后多去实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还是说就是回馈。
嗯哼
，OK，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插播一则广告，广告过后请继续收听。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那陈女士，刚才您说到了两点，我觉得是在亲子教育中非常的有意思，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会非常的感兴趣。您第一点呢是说，就是儿童是不需要教育的，你要给这个点，跟我前一段时间跟李云老师一起做的儿童心理营养有很多的吻合的地方，对不对？李云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是的，就是孩子就像一颗种子一样，他只要有阳光、空气、水，他能够自己通过内在的力量，自己自然的发芽、向上生长。
是，
对，我非常赞同陈老师的观点。
果然都是专家。
对
对，那陈老师，你第二个观点呢是说孩子是宠不坏的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到有些孩子就是被宠惯了，就比较的任性啊，比较容易耍脾气。所以您说的那个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宠是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是他的爱的需求要被满足。
哦，
就是他的爱的需求要被满足，就是让这个孩子充分体验到爱。你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最最重要的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
对，是无条件的爱。那么这个无条件的爱，这个孩子他是能够感知到的，所以这个不是宠。我刚才用了一个宠溺啊，其实这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词汇其实宠溺是什么？你无条件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当然我们都是女人，也被爱过，也被宠过，也被溺爱过。你说我们有没有学坏？其实这个男人对我们越好，我们知道。一般我的老公会经常说，说你就那个什么刺鼻子上脸，就是那种。但是我们心里特别有数啊，这会儿我们特别不讲理，
是
但是，
但是满足那种感觉以后，就特别的，就是。
对
对，
但是孩子也是这个样子，他心里特别有数。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他很聪明，他特别知道看人脸色，所以你不需要说哎呀我们宠他过了，他自己不知道，他特别知道的。比如他做错一件事情，你不要惩罚他，但是你还在宠他，他自己就知道那个怎么去纠正了，就修正。但你去贬低他，然后你去那样的教育他，反倒是适得其反。因为我们试验过，我们真的试验过这样。
对，对，我就是在这种无条件的爱里呢，可能让在孩子就是培养出了一种安全感，一种自信。那这种这些素质可能对以后他的长大成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待人接物。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比如说像您经常出差，所以可能经常跟孩子不在一起，那平时跟孩子短暂的在一起的时间，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您这种无条件的爱呢？
哦，是这样，因为我一直信奉一点，就是那个爱没有时间，也没有距离。那我经常是出差在外的，回家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我儿子已经现在上大学了，他在高中的时候3年住校，我就回家有时候见不到他的。一般情况下我自己的感觉以及我儿子的感觉是，我在外边的时候心，就我们说爱的连接更深。那么我在他身边的时候一般是 那种交流是以朋友的形式，
哦、
也既是没大没小，
就跟哥们儿姐们儿似的哈。
对，但是你要有家长的威严。嗯、我们说序位很重要，你不要成为他的，就是那个你的心理上让他知道他是你妈，
嗯、
但是你和他的交流是朋友。
嗯，
这个序位很重要，不要说我们没大没小的就已经成为和他的就是
明白
就那个序位啊，那个序位它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
嗯、
就你的尊严要在那里、
嗯、
但是你和他的交流一定是朋友。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对、
嗯、那么你要站在他的朋友上，就铁哥们的立场上，比如说他谈个恋爱啥的那你要怎么做？你是妈的话一定是制止、
嗯、
你是孩子的朋友那就是另外的方法。
嗯，
你不去制止他，他反倒自己会去想一下，
嗯，
他要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反倒你越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家长越反对了，他愿意做，逆反心理。
嗯，
所以不要挑起孩子这种逆反心理来。
嗯，
所以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就是，交流的其实真的就是那种话不是特别多，话不是特别多，就那种很铁的哥们儿。
嗯，
他一般什么话，他就是真的做了错事，他也敢说的那种。
哦、因此的话，就是说你其实随时可以知道孩子的心理想法、
嗯、
他的需要，所以你也可以这样的，可以有的放矢的去引导他，对不对？帮他解，就是说巧妙的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就是那叫无为而治。就你不要去特殊的去做什么，
嗯、
你比方你知道他谈恋爱，
嗯、
然后说啊，我们也知道人生恋爱是一个很美的、
嗯、
那个一个想。就是一个过程，那么、
嗯、
对于这个过程你要允许他去经验、
嗯、
你真的要给到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孩子错了你就那就不爱他了呀。
嗯，
那么你要真正的允许他，他自己知道分寸的、
嗯、
知道分寸。
对，
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相信、
嗯、
信任、
嗯、
就是你让他从你的眼神里以及你的所有的表现里就让他知道你信任他、
嗯、
你信任他可以处理好任何的关系。
嗯，
这样他什么都错，就他真的不会特别出格的。
是的，
嗯，
就算有的时候你知道他可能在撒谎，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你是不是也要表示出，如果不是很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表示出对他的一种信任，这样他可能会被这种感动了、
嗯、
以后反而不会让自己再去做同样的事情。
对啊对啊、
嗯、
对啊，因为我儿子从小到大还真的很少撒谎，但他有一次他之后他自己真的会修正、
嗯、
因为你告诉他这不是，比如说撒谎你不能说这是他本质的问题，你给他上纲上线就很麻烦，但是每个人他可能都有这种小毛病、
嗯、
这就是一个包容，作为父母的包容、
嗯、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一定要是这种换位的那种，
是
对、
嗯、
他就那孩子他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对，所以刚才那个您讲了一些就是对于就是已经长大的一些孩子的一些教育方式哈，
嗯嗯、
像我们很多的观众、
嗯、
包括李云老师自己，就是我们的小孩呢现在是在可能是在刚出生到十岁之内、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记得、嗯、李云老师，我记得您就是好像每天晚上在熄灯之前会留出一段时间来跟你的宝宝聊天、
嗯、妈妈聊天吧时间。
哦，所以你宝宝也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对，我就等待那会儿他向我开口。 对
对，
你们刚才谈到那个撒谎，
嗯，
正好今天在我家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分享一下
给
那个听众朋友。
嗯，
就是今天我女儿他们学校里的小朋友来我家玩，
嗯，
他们在楼上玩的时候呢，把客房所有的床单被罩所有东西，我的衣服铺的盖子全弄下去了，
哦，
只留下一个 mattress 一个床垫。然后那个小朋友走了以后，我就上楼，我就发现了，那会儿我女儿已经脱光了自己去洗澡了，
嗯哼，
我就站在那儿，我假装没看见。然后正好他出来过来问我的时候，我先蹲下来，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问，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做的吗？他，我说你能告诉我是谁做的吗？第一次的语气有一点 form 比较坚定，第二次温和了一些。我说你能告诉我是谁做的吗？他了又两秒钟，我说了最后一次，我就一直在等待。五秒钟以后，他说是我做的。我说那好吧，请你帮我整理一下，咱们重新铺上去。他就像小鸟一样飞快的就去扑了、
嗯、
然后就这样。
嗯， 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觉得你女儿不是在说实话吗？还是觉得？
她是在说正确的话。
哦，
因为那是她的家，应该是她提议跟小朋友一起弄下去的。
嗯，或者她得到了小朋友得到她的允许。
对，
是
这样
的。
我相信那个一定是她做的。
嗯，
我就期待她能够向我承认。
嗯，
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在今天妈妈聊天吧的时间会把这个规则讲一下。
嗯，
就是说刚才那个陈老师说的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就是我接纳的是你的人，虽然你有做的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依然接纳你这个人，我爱的永远是你这个人，但并不意味着我要纵容你所有的行为。
哦，
所以我们宠爱孩子而不是溺爱他所有的行为。
嗯，所以就是既设立一些威严和规则，
规则是要
有
的，因为他要有社会属性，他要在社会上生存。
嗯哼，
比如说在美国这生活的话，美国人老美是有规定的。Master room 是小孩子玩是不能进去的，
就是主卧室，父母的主卧室，
对，这是规则。
嗯哼，
所以要给他这样一种感觉。
嗯，
还有要给他建立的一个规则，今天晚上要谈的就是他 wear nothing 嘛。
嗯哼，
就没有穿东西。
嗯，
就这个是，也虽然是女孩来家里玩，但是因为她已经到了那个将近六岁的年纪，所以她要有那个性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嗯哼，
这个所有的她女性的就是三点的地方是属于她的秘密。
嗯哼，
应该是只有我或者过一段只有她自己能看到了。
嗯，
这个是要讲给她的。
嗯，
一个女孩子自我保护。
嗯，
所以就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小故事。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她当时跟她女儿说话的时候呢，她是蹲下来，
对，
拉着孩子的手，而且是由从下往上看。
对，
我觉得这个点可能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上次说就是要跟孩子有一种平等的交流，而不是说从上往下，因为家长总是比孩子高嘛。
对，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尝试着你蹲下来看你老公跟他说话的感觉，你回家可以体验一下。
可以。
你可以体验一下孩子在面对，尤其是当我们有愤怒的情绪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是什么。
明白了。
对，
下次我有什么那个请求的时候一定试一下跟我老公啊。起来说说，
男人很多时候都是孩子。
对，太好了。那我们刚才还谈到就是亲子教育里面您还谈到就是说您对儿童瑜伽方面也有研究，你能讲一讲就是这个儿童瑜伽，因为我也学过一些瑜伽，但是我就很少见到有小孩子参与的，就是这个儿童瑜伽跟成人瑜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成人瑜伽都是一个成人在上面教，大人在下面学。儿童瑜伽大部分是互动，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孩子教成人学。
哦，是吗？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互动。因为瑜伽即关系，就是我们说阴阳两种能量，然后一个合一，就能够这些人能够达成合一。在这正好他刚才那个讲了一个他女儿的事嘛，我这里有一个小的故事是我们儿童瑜伽课程当中的。因为他这里呢不仅仅是做一些动作，会有给他们设置一些小情境，然后他们会演戏啊等等。然后有的男孩子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皮的，会打架。现在很多的家长是非常制止孩子打架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尤其阳性能量，这个男孩子啊，他是有一些这个想要去碰人一下的这种小冲动的。那么我们一般会采用什么方法，就把他所有的比较能伤人的东西都收起来，然后会给到他一个有规则，就像刚才说的，非常你要给他定规则，要知道有规矩，因为你成年了以后一定要遵守社会规则。定好规则的情况下，给他一个发挥的余地。他有的是推搡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碰到对方，但是不能够让他摔倒，就导致他摔伤，那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互动，有一个人推中了，如果我们家长制止他的话，他以后在社会上他会有一个，就他不太会给别人接触，他也不会有暴力的这种冲突，这是我们家长就是拿走了他的经验。他如果有一次这样的冲突啊，我们因为发生过这样三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推了另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就是在旁边看着，然后那个小朋友是非常老实的一个孩子，他不敢还手。那么另外那个小朋友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过去推了他，就推了那个第一次推人的那个小朋友。
那第三个小朋友，
第三个小朋友
性格呢？
第三个小朋友是一个打抱不平的性格。那么刚才我也和，因为他本身也是学心理咨询的嘛，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在这个群体之间有一个平衡，你一定要知道这里是有个平衡的，你的孩子不会吃亏，一定会在这里有一个循环的，他吃了亏他会还过来，但那个受伤的那个小朋友没有受伤，那个被推的小朋友他只是吃亏了，他感觉一点都不重，然后他被推了，他当时就在考虑他要不要和这小朋友玩，然后他最后做了个决定，他靠近了另外一个，就是帮他出头的这个，第一个小朋友就说了，他错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疏远了他，这里就能看到他自然就有一个平衡出现了，这里要看到孩子他有自然的流动的属性，会让他达到平衡，这就是很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家庭生活栏目。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儿童瑜伽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吧，小孩子呢就是睡眠都可能有点不好，因为尤其你知道在美国，我不知道在国内现在怎么样，在美国的话我们比较教育孩子要独立，所以一般孩子呢在出生了以后好像就自己睡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在小摇篮里，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人睡屋子，然后黑黑的就非常的害怕，所以呢无论是天气多热呢都一个大被子，所以我就在想，就是瑜伽里面有一些 meditation， 所以的话儿童瑜伽的话它对这个对孩子改善他的睡眠是不是有好处呢？
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设置了冥想课，就
冥
想课，那个因为我们有孩子是这样的，我们成年人经常性就是我们在国内经常组织一些活动，然后是带成年人的，特别奇怪的是有很多的小孩加入了，自动在那里做冥想。我建议是在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实验的，我建议提前你要在孩子的房间里放上很高频的音乐，就是不要放流行歌曲，就放那些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时间的一些考验的那些音乐，他们的频率都非常高，提前放，因为他那个音乐是你要放在那个墙角上，让他声音非常低，就是能够听到轻微的一点点，就是你的房间里的能量就会被调整了。
你能举个例子，就是高频的音乐，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曲子啊，哪些是属于高频音乐？
因为我们会经常用一些印度的音乐，印度的一些音乐，还有一些就是轻音乐。
那高频音乐是指它的那个就是波动比较短，就是说它一般是音调比较高吗？
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的音乐都是
是不是那种阿法？贝塔那个
对阿法波贝塔波
哦，
对，要有测试的
哦，
对对对，
明白了。
对那些音乐，它会把你的能量场调得平和。因为现在有音乐疗法，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直使用的一些方法。音乐疗法、舞蹈疗法，那么这个音乐的疗法是对孩子非常非常有益，因为孩子的神经尤其小孩子他不够健全，那么这样的一些音乐就会抚慰他的神经。然后你先还有一个气场，我不知道这里的听众他有多少了解，因为气场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这里就让他的地方的能量场以及气场有了一个很稳定的震动，因为震动这是很科学的啊，就他有一个很稳定的震动，那么这个孩子他的脑电波就会被引导，然后就去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阿尔法波贝塔波，对，是那样的。
气场可能在美国的话，大家不是很熟悉哈，
用的比较少，
而且人也比较少。
对，我们会叫频率，
我们都是那个什么的。所以您刚才说，就是儿童也可以参加这个冥想。我其实上次林云老师就跟我们做了一个冥想，对不对？所以你用的那个音乐就是那个，高频率的音乐，是吧？
对。
那您说，就是陈老师，您说就是孩子做冥想，他很多时候自己去参与这个冥想，那一般小孩他坐不住，他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东倒西歪，有时候困啊或者打哈欠，这个时候应该建议他们干什么呢？
是这样的，冥想不一定都是坐着的。
OK，
因为现在世界上都有一个误解，以为冥想是坐着的。什么叫做冥想？就是你能够进入那个定境，那个定境是你能让自己的内在平静。有时候运动也能让我们内在平静的。所以孩子很专注的去玩耍，还有很专注在唱歌唱。他在听音乐，这都是冥想。他非常专注的状态就是冥想， 不是很就必须坐在那里然后拿一个手印，不是那样的。
但是我在想冥想的话呢，它需要一种安静，所以是不是不适合这种高度的那个大脑的运动呢？
是这样，动作是这样的，你的大脑的运动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体系都叫空嘛，就是你的大脑是不运动的，是空的状态，你的身体是可以动的。有的时候孩子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引导过他的呼吸要先给他调整，他就能进入一个更深的更好的一个状态。先调整呼吸，我们会经常用火呼吸，或者说我们会叫做深长呼吸。孩子调整几个呼吸以后他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专门有孩子的呼吸法。
I see。对，我记得上次李云老师咱们做冥想的时候，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先听音乐，然后呢做一些这种感想感恩，
对，
然后呢开始呢就在那个草地上光着脚走
行禅，
所以这个是行禅，所以那个冥想其实是包括一开始的听音乐感恩，包括行禅，到最后的总结，这三部分是不是？
那个是其中的一种冥想。那个源自于印度的 Roger Yogi， 是黄道瑜伽。Roger 在印度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皇家的意思，黄道瑜伽。黄道瑜伽分几种，它咱们上次用的是其中的一种音乐。行禅是在中国的一行禅师他自己在处理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一个东西，我上次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然后那个印度的 Roger Yogi 呢，那个冥想呢又分很多种。上次我只用了其中的一种。因为那个是体验。也有一些像他说的就比较欢快的可以随身舞动的那个冥想都有。
冥想
种类
非常多，
渐渐的尝试。很多种。也有的那种最传统的就是静心的，就在这儿。
那个
不一样，
主要叫静心。
就是
冥
想做
非常多，是吧？对，
种类很多。
对，
是这样。
我在想，是不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让一开始没有接触冥想的人就开始打坐，好像可能有点太高尚
了。对，那叫静心，那叫静心。
所以，是不是可能一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反而能帮助他进入那个冥想的状态？
是的。
对，
是的，
比如说刚才说的行禅嘛，行禅就是一种冥想，就是我们会分，就像他刚才说那个王云嘛，说的是这里有几部分，那我们也是有几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就像空瑜伽、儿童瑜伽部分啊，就是有流，就是你的整个的生命状态是一个流，那么还有次第花开，就你行禅也好，是你的运动也好，它是一层层打开的，整个的动作本身全部它是一个次第花开的过程。还有月，月是什么？我们家长都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大音希声，真正的那个高频它是不一定发出声音的，是没有声音，那个孩子在那个他很喜悦的，他是一个高频，然后那是一个月。所以这几部分就是一个很深度的冥想，它并不是非得是打坐，其实打坐是静心，是静心的一种。冥想它是将月、将次第花开、将流，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印，也就是在，它就在那个当下那个很专注的喜悦之中，那个孩子玩耍的那个乐趣之中，这就是一个深入的冥想。当他很专心的时候，然后就是很专心的经历了这个过程，就是次第花开的这个过程，你在让他睡眠，他是很容易进入的，就害怕他有矛盾冲突，他想玩没玩成。
对，所以我从您的话里总结出两点哈，一个就是冥想是一个过程，要不断的去修炼，它有不同的层次。
是的。
另外就是说到最后，就是最后的境界的时候，可能不需要有任何的形式，
对，
也不需要有外界的条件，
是的，
美好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冥想。是
的，在做饭的过程中也是一种禅，
一种冥想，这叫艺术。
对，
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对，最终就是活在当下。
是活在当下。对，那个陈老师，就是我听说您修炼瑜伽已经将近20年了。
对，其实要是正儿八经说20年都多。
哦，是吧？
对
啊，那所以您开始修炼瑜伽的时候是大约是中国90年代的时候。
对，我们是中国最早一批。
最早哈，我记得90年的时候我也在北京，那个时候瑜伽就是我听说的很少。你修瑜伽吗，李云老师？
我是从98年开始的。9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但那会儿是最早学的是哈他瑜伽。
Okay.
就是刚才跟陈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是变为肢体的哈他，后来才渐渐深入的， 了解了呼吸呀、啊，
对、
等等的一些。
因为现在中国都把哈他就成为了一个肢体的动作了。
哎，
其实哈他
健身房里边，
对，其实哈他也很深的、嗯，只是现在没有更好的教练来教大家。
是这样。
哈他两个字、嗯、就是哈就是月亮，他是
太阳，
太阳、嗯、对，太阳和月亮也就是阴和阳的两种能量，它、嗯、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哲学。
是的。
然后，而且孩子他是，哎呀，最活跃的一个啊。所以瑜伽是很美的。
我在想孩子很活跃，基本上孩子都是阳光灿烂 energy 就是精力就是永远使不过来。我在想孩子在幼年的时候是不是阳气更壮一点，我就是猜呀、啊、不是吗？
每个人都是有阴阳两股能量，每个人都有。
我在想小孩的时候是不是阳更盛一点，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平衡了，或者是
一开始的时候阳气是比较盛的，尤其是那些比较活跃的孩子。
对。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其实对瑜伽其实还是可能不是非常了解、
嗯、
对吧、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先做一点普及，就是瑜伽、嗯、对有哪些种类，然后呢就是它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
现在瑜伽的种类就是、整个国际啊大部分都知道像健身种类的这种肢体的。
对、
嗯、其实它的名称不重要，无论是黄氏瑜伽、
嗯、
还是哈他、
嗯、
还是阴瑜伽阳瑜伽，这些都不重要、
嗯、
最重要的是它的分类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是在肢体上、
嗯、
有的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修身养性的、
嗯、
但它已经分开了、
嗯、
有身体上的，有修养心灵的、
嗯、
我们叫心灵瑜伽。还有呢更高层面我们叫灵性瑜伽、
嗯、
那么更高一点叫做能量、
嗯、
然后能量疗愈、
嗯、
这是我们把它又进行了分类，当然也有人用名称来分类，比如哈他、艾扬格、就是以创始人的名字、
嗯、
还有以那个他的传承来分。所以每一种分类都是可以的、
嗯、
最重要是对大家有什么样一个效果、
嗯、
那么我还是喜欢用这种，你是肢体啊身体的瑜伽呢，还是一个心灵的瑜伽呢，还是一个能量疗愈瑜伽呢，还是一个单纯的能量瑜伽。还会有的是专门做心理调整的，还有呼吸法。这是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分类会对大家更清晰，让大家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是，但是听上去还是很深奥的。
哦，还是有点
深
深
奥。对、因为那个你知道瑜伽的话，像我们年轻人那时候比较急功近利的话，一谈起瑜伽有的时候先想的就是减肥。
减肥
没错。尤其现在在美国呢，我们很实行那个叫做
hot
瑜伽，就是在那个桑拿的这个屋子里呢，大汗淋漓的在那儿做、然后完了以后就说促进那个身心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循环、然后那个减肥，起到减肥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瑜伽呢，因为它运动量可以不是非常大，所以的话它有助于抻筋拔骨，所以就是对人的柔韧性有很大的提高。
对，
这是我们现在的。
对，人家说你的筋有多长、你的寿命就有多长嘛。
对，
那么所以瑜伽在身体层面它的确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的。但如果你的心理达不到最健康，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到心理的制约，它慢慢你的身体就有疾病产生了。
对，
所以光练你的筋骨也是不可以的。那么最最重要的，你看中国会有句古话叫精气神嘛。我们是说能量疗愈也好什么也好，它是从你的精气神层面，也即是我们比方说我们有肉身，但是我们也有血液是吗？你每天如果你不吃饭，你可能15天或者是7天不吃饭，你还能维持生命，但你一天不喝水你就不可以。那么你一分钟不呼吸也是不可以的。那么什么最重要？这个瑜伽能够帮助你的经络里边的气体，经络让它保持畅通，你的身体是一定是很好的，你的脏腑器官也一定是健康的。如果我们从只是肉体上来往里做，那就很难了。而是从里往外做，你的血液，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血液里边有毒素啊、我们的呼吸啊饮水呀、然后我们的情绪呀、你的情绪的垃圾都会积累在血液里边。那所以你的血液是要清理排毒的。所以如果瑜伽能够帮助你清理排毒，如果你的瑜伽能够帮我们清理我们的那个经络，我们的心理，然后再到我们的身体，这事半功倍的。如果我们从身体开始，那就在向里它就比较弱了。
是，
嗯，
对，我刚才就是我们在采访之前的聊天，有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感触特别深。
嗯、
你就是说，其实人呢、啊，每天的一个念头，
啊、
哪怕一个想法，
嗯，对，
其实都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身体上的垃圾。
对，
那我们平时经常洗澡啊，把自己梳头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很少就是去。去想怎么去清理我们身体的垃圾，那身体的是垃圾多了，它就自然可能会反映在肉体上面，
对，
是不是？
对，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的身体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发怒，
嗯，
那怒气跑到哪里去了？血液里，然后你就会有能量的聚集，嗯，你不清理的话是不可以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和我们的学生开玩笑说，我们的电脑、电视机都有说明书。就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这么精微的仪器，人没有说明书，每天洗澡，但是我们的细胞、我们的念头从来不洗澡。你看我们的念头，每一个动念都产生几万盎司的垃圾。我们的电脑整天是清理垃圾啊，整理碎片呀、啊。你看我们的念头就从来没有清理过。
嗯、对，
我们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念头还能产生垃圾啊。
是，
你想你的电脑一运算，它就有垃圾啊。你的人脑。它比电脑要高级吧？
对，电脑垃圾多了，你这个就很慢了，
对呀、
啊，就做不了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
是的，
对
呀、
啊，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修炼瑜伽的时候吧，不仅是肢体上，有很多心灵上、灵性的配合。所以我在想，在瑜伽在师徒之间教学过程中，是不是沟通不只是语言，还有很多这种感觉上的沟通，还是非肢体上的沟通呢？
嗯、
啊，不是非语言上的沟通，sorry，、
因为瑜伽就是一个身体的艺术。
嗯，
像刚才王云说的，就是我们生活、生命啊、李云，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所以刚才我一直说他，我就不好意思。
没关系。
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就是吃饭等等，全部都是艺术，这全部都是冥想，也即是在这个当下去享受我们的生命。
嗯，
这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是的，说的非常好。嗯，
对。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我知道您有很多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所以您在教学中的时候，就是要配合整体的一些，
对啊，
那种，
因为它
是
一个，对，它是一个艺术嘛。我们彼此之间是身体的艺术的表达，那个艺术的表达，它不通过语言，它通过气息的流动，比如说。不好意思，我又要用那个恋爱来说，就大家会心电感应，你会见到这个人，然后你感觉很熟悉，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就含情脉脉就可以了，那么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是什么？人之间是有气场的，也是有能量场的交汇的，也是有心电感应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中，它不是靠的一个语言的提示，不是说请把双手打开，在这里引导的是，我们一般会说双手打开，感受你双手之间的能量，双手之间你有可能会有那种酸胀痛麻的感觉，慢慢打开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手中的球，这样的你引导的不是他的身体，你引导的是他的能量，你引导的是他的感觉，我们说精气神，就你在身体中流动的血液，你的经络中流动的是气体，引导的是那个无形的部分，无形的部分的那个能量。你看很多女性会说，哎呀，这个人气质真好，就是在那个上面的交流，而不是我们这个肉身，就是肌肉，这个就有点，就是它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它是超越语言的，
没错。
嗯，
你知道陈老师，就是刚才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看他的这些举手投足，我感觉就是因为你们那个教学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艺术方面表演的方面在一起，我猜呀、您在舞蹈上肯定有造诣，因为您的这个肢体语言非常
美，
你觉不觉得？
非常美，是
因为我和李云都学舞蹈，
对
哦，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这么美丽的一个表达的这个方式，
我们三个就我没学过舞蹈，
是吗？
对，但是我会教舞蹈
哦，
就一个教练他会教出很好的舞蹈的学生，因为我们的学生很少他有专业的。但他上台以后，很多人说就是灵魂的表演，这是艺术，这不是学来的，是你的灵魂的本质。
对，就是我记得刚刚在进台的时候您说过，就是说有些人在舞台上的时候，尽管他这个水平很高，但是他可能有些畏惧，他其实的水平他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对，所以那你们是怎么去引导他，让战胜这种我们叫 stage fright？
对，
那是这样，还是我们那个词吧，就是我们叫空体系，空瑜伽，然后空传媒，空梦想。为什么一空？只有两个字，放空。 就是所有的没有
包袱都卸掉。
对，他不是一个刻意的放空，每次训练就是放空。
嗯，
然后他这里不再去有得失，
嗯，
没有什么荣辱，没有什么哎呀我要让人表扬求认可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脑海里的东西全面放空的时候，他不可能紧张，因为他是在说他灵魂的语言，他在表达，他知道和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有一个灵魂的对接，然后真感情才是好文章。那我们在表达我们的真实的感情以及我们的生命的经验的时候，生命的经验其实就是艺术嘛，在表达我们生命经验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只有背书他才会紧张，所以我们就不要背书。对对对，所以当你不背书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紧张，就是放空两个字做到就可以了。
是，
你就会发挥到淋漓尽致。
是，李云老师，你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我已经完全沉浸在陈老师说的那个放空的状态下了。
是吧？你这个已经进入了这个当下的状态。
对，这个，
哎，这就是当下。
这个，对，这个放空对我的那个影响跟体会特别大。
嗯，
我就在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时刻给自己放空，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那个冥想的，就是包括，刚才陈老师说的，不管是孩子的或者是任何人的那种，他说那种状态就是活在当下。
对，
仅仅就活在此时此刻，就是放空。
对，
是这样的。我就在想，这是我今后要做的事情，也是
为什么孩子不用教，就是他天生就会放空，
天生就空。是我们后面家长把这些东西加的，
加了很多。
对对，孩子
是他就不空了。
对，
而且本性具足，他什么都有。
是，
不需要教很多。
是的，是的，
很精彩。
对。
对，那个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访谈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这里呢，我再次感谢从中国过来的陈红霞老师，还有我们观众熟悉的李云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信息和知识。你们要不要跟观众再说几句话最后？
好，谢谢大家。谢谢西雅图的观众们。
谢谢大家。
好的，那谢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Way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七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 23202。